他选到的题目是以善待我。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还是我们中国的新年的节气中哈，所以祝大家新年快乐。不过今天有下雪哈，早晨下雪，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要出门的时候都费了一番功夫所以能够在这里看到各位能够一起敬拜神，实在是十分的感恩。前一阵子有一天哈，跟一位教会的弟兄在聊天他问我说，中传道，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不是很勇于去接教会的服事来做？譬如说担任教会的执事，或是担任区长啊、小组长啊，或是什么同工之类的。我说这个问题很大啊，如果仔细去问大家的原因，你可能会找出很多的理由。结果我们聊了一下，得出一个结论啊，就是你把所有的理由都堆起来的话，那么最大的一个理由啊，排名第一的理由就是担心服事会影响工作啊，担心服事会时间不够会影响工作。那么他问我说，你看看我在教会服事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不一定会对工作有帮助啊。有一些担任服事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会祝福他的工作吗？遇到公司裁员的时候，他可以信免吗？神真的会恩待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服事的弟兄姐妹的工作吗？神会善待我们？我想他的问题是很真实的哈。我想问大家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你殷勤的服事神，神真的会祝福你的工作吗？神真的会善待你吗？这个问题我想问在座的每一位姐妹哈，你们可能是家庭主妇，你觉得如果你殷勤的侍奉神，神真的会恩待你的家庭，会保守你的婚姻，会祝福你的孩子吗？神真的会恩待你吗？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在座很多在学校读书的同学们，如果你殷勤的服侍神，神真的会提高你的成绩吗？你的功课吗？你毕业以后都会一帆风顺吗？会吗？我想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些答案，不过我想我们先从今天的经文的这个故事看这个故事怎么来说哈。那么刚刚已经读过了那段经文所以我想我只请大家再一起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哈，我们来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说什么哈。第一节到第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把它翻开到撒母耳记上24章哈。那么我来为大家读第一节到第七节啊。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我们先读到这里，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4章。那么我们之前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1月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们看的是22章那段经文。大卫躲避扫罗，那么他藏在那个亚杜兰洞里面。那时候有400个人来跟随大卫哈，那么扫罗疯狂的想要杀大卫。从22章到24章呢，中间有3段故事。第一段故事呢，是扫罗听见了他的一个奸臣啊，就是以东人多益的告密。那么多益说，拿伯城的祭司亚希米勒常 藏匿了大卫哈，并且给他食物又给他刀哈。那么所以扫罗听了这个奸臣的告密以后呢，就杀了祭司亚希米勒，而且全城拿伯城全城的这个祭司男女老少哈，并且牛羊牲畜全部都杀了啊。这是第一段故事。第二段故事呢，是非利士人起来攻击以色列地的一个地方叫做基伊拉哈。那么这个基伊拉呢，危急的时候呢，大卫亲献了，大卫就率领他这个400多个勇士哈，去救基伊拉哈。那么第三段故事呢，是大卫呢就往这个希伯旷野的树林里面哈，希伯人就向扫罗告密，扫罗就逃到了马云的旷野啊。那么扫罗知道了，又派兵追赶了，追到了一半，前线有探子来报啊，非利士人又在前线攻击这个以色列人哈，那么叫这个扫罗王赶快回去啊。于是大卫得到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呢，就往隐基底的旷野去啊。那这段故事的如果你拿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段故事的话，那就是逃逃逃逃逃连五逃，然后再加上追追追连三追哈，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啊，发生在隐基底的旷野一段故事。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啊，在24章的第一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他刚刚本来是要追这个大卫的，但是前线有危难哈，所以他去帮助这个前线哈，那么。打完了非利士人，他又回来了。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那么扫罗就从他的大军当中挑选了3000个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继续追大卫和跟随他人。扫罗一听见大卫的下落，他马上停止了他正在做的事情。他挑选了3000个精兵，他挑选的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精兵啊，是这个海豹部队啊，然后派他们到野羊的磐石去哈，那个地方是地形很凶险哈，他们就想要继续的找到大卫和跟随他人。那我们注意到哈，跟随大卫的人现在已经从400个人增加了600个人，大卫的这个跟随他的部队哈，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化，一天比一天多哈，所以呢，现在哈这个要围剿这个叛军哈，他必须要下定决心哈。但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他们的战术跟战略也越来越灵活。他们有时候住在树林里面，有时候就住在山寨杂营，有时候又躲到这个旷野的洞穴里头，在洞穴出没啊。可是啊，你知道吗？在这600个人当，他们躲在树林里头，或山寨里，或在旷野里，或在洞穴里面，他们跟大卫最常聊天，聊到的一个事情跟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很多时间可以在那边聊天，但他们最常聊一个问题是什么？我想这是他们这群人心中的疑惑啊。他们会想说，神啊，你真的果真看顾我们吗？因为他们觉得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很奇怪，在隐基的基伊拉就是这样，神好像很眷顾基伊拉的百姓跟大卫的勇士，他们几百个人出去就救了基伊拉的人，但是当他们被解救了以后呢，另外一方面，上帝如果引导大卫去救基伊拉，为什么大卫在基伊拉要撤退的时候呢像失败者？很奇怪，哎，前面的时候是好好的，后面的时候突然之间我们又得逃掉了啊。同样问题不断的出现，如果神不眷顾大卫，那么干脆就让扫罗精兵追上大卫。那为什么追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眼看那个追兵快要到的时候，突然之间，哎，非利士人来侵犯他们的边境，扫罗追兵没办法追，就让大卫逃脱了，好像神又在帮助他。所以这是他们心中一个疑惑，神好像有时候帮助，好像有时候又不见了。别忘了我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阴晴不是神，神好像有时候帮助我们，又好像有时候不怎么管我们，不是吗？ 神真的会恩待我的工作吗？神真的会以善待我吗？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现代人会问，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在问啊。如果大卫是神的受膏者，准备成为以色列一个新的王，为什么不让大卫快一点当上以色列王，非得搞得那么多的逃啊躲啊，这么久的一直追啊，这样的痛苦呢？为什么？为什么？当我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有时候看到启示录描写这个新天新地啊，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哇，那真的是美好啊！黄金街碧绿城啊，那里没有痛苦啊。神说在新天新地可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神为什么不让新天新地今天就来到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同一个问题，撒旦也曾问过耶稣。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问题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他都遇见过啊。撒旦问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主会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可以让世人看见你就是那位王。为什么？为什么神不这么做？为什么耶稣选择一条又辛苦又艰难的道路去走？他非得上十字架。就像这一类的问题，不只有在我们好像在讨论的神学啊、讨论理论的时候出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就常常会出现。对大卫和他跟随的人，这是非常现实。到底要走艰辛、躲躲藏藏的路，还是我们现在可以舒舒服服的走一条平坦康庄大道？大卫和他的部属现在就看到这个机会来了。到了第三节，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第三节，扫罗追赶他，到了路旁的羊圈，那里有个洞，扫罗进去大叫，大卫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啊。那扫罗的追兵追追追追追，追到了一个旷野的悬崖旁边。哎，奇怪，刚刚还听见一群人的声音、马的声音，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啊？正在愁烦说不知道要往前还往后继续寻找大卫和他的人。扫罗突然之间，他肚子啊叽里咕噜很痛，他心里一想，哎呀，糟糕了，昨天晚上他吃了这个麻辣烫火锅吃太多了，太好吃了，他吃太多了，一不小心呢，今天一追到这里了，肚子就一直很痛啊。但扫罗就命令他3000个精兵说，就在原地不准动，等我去观察地形。那扫罗跟他的众这个精兵这样讲了以后呢，他的副官就跑到国王面前说，哎，国王，你不要自己去，我带几个军官陪你去好了。扫罗呢就一面顾着自己想要找厕所啊上大号，但是不好意思说啊，他就连忙说，不必，我自己去就好了，你们其他人一定不准动，没有我的命令你不准动啊，原地就在这里啊，不准动啊。那么扫罗就一路自己去找厕所啊，走着走着都觉得这些地方不合适啊，因为不够隐秘，他就一路走走走，走到啊，看到了，已经走了一段距离了啊，好一段距离了，就是看到一个洞啊，他很急，但是他还是要顾到他国王的身份，不能让人家看到他这个解大号啊。哎，这个洞很合适，这个洞非常隐秘啊。那么扫罗的嗓门声非常大声，但这个洞啊，其实有个玄机啊，洞的深处躲着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扫罗刚刚大声一喊啊，那个洞的里面的人啊，都通通听见了啊。所以啊，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就跟大卫说了，他说：“ 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没想到，哎呀，踏遍险些寻无处哈、啊，今天得来全不费功夫，他自己跑进来我们这个洞。那我们注意到哈，在23章第4节，其实神有曾经给大卫一个应许哈，不过神的应许有一点点不一样哈。神在23章第4节，他的应许是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但是这群跟随大卫的人却将神的应许哈夸大其词，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哈。之前说的是说，我神说我会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他的这个部署呢，稍微改了一下字啊，把非利士人改成你的仇敌啊，然后就再补上一句说，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啊。哎呀，加油添醋了一点点啊，不是太多了啊。那么他们有一个用意啊，他们明显的想要说服大卫接受他们一个论点啊，他们希望速战速决，让大卫把扫罗一招毙命啊。那么24章的第4节这句话哈、啊，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啊。如果你看英文标准本哈、啊、ESV 或者美国标准本圣经哈、啊、NASV 哈、啊，你都可以看见他们是这样翻译，他说 ：You shall do to him as it shall seem good to you, as it shall seem good to you 啊。事实上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就是这么说的哈、啊，你可以对他行你眼中看为好的事啊，只要你意思就是说，只要你看什么好你就怎么办吧啊。哎呀，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于是大卫就起来啊，悄悄的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你知道吗，这一刀下去的时候啊，大卫心里头立刻有声音来责备他。圣经的24章第5节第6节，他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哈。然后他就转过身对他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哈，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简单的一个决定，非常简单的一个决定，你要走的是一个平坦的康庄大道，还是你要继续做一个躲躲藏藏的一条道路？可是这个决定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了一个180度的大逆转？大卫心中自责，大卫有什么好自责的？大卫又没有杀扫罗，就不过切下他衣襟的一角，有什么好自责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怪吗？为什么要自责？这是什么自责？我相信这是圣灵在大卫心中的责备。第五节，大卫心中自责。你如果看希伯来的原文是说，大卫的心刺透了他自己啊，或者是说大卫的心被刺透了啊，被谁刺透？有谁会刺透大卫的心？当然是神自己，当然是圣灵。刺透原文是就是杀的意思哦，就是被杀。圣灵做工的时候，人的心里头会被刺透，会被扎心，会被穿透一样。所以姐妹，这是神的恩待，这是神的眷顾的方式，这是神的保守。圣灵的工作是神恩待人、眷顾人，这是神赐给人的礼物。人的心会被神刺透。人的心会被神的声音来扎心。你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吗？连于基督凡事长进啊。弟兄姐妹，连于神的人，神要用神的方法来使用他。人用人的方法来完成人的事，但是神用神的方法来完成神的事。被神使用的人，神要用神的方法来使用你。这是神善待人、神眷顾人的方法。 我再说一次，人会用人的方式来做神人的事，但是神是用神的方式来做神的事。如果你要被神来用，那么神会教你用神的方式来做他的事情。所以我们仔细看第四节到第七节这段对话，这段对话里头其实最难的是大卫面对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跟随他的这400个人其实都不是什么善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 这群人呢都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啊，以前可能当过流氓啊、土匪啊，反正现在这群人都跟着大卫了啊。那么很明显的，这群人也跟着大卫逃亡了一阵子啊。你觉得逃亡的时候会每一餐都有鱼有肉吗？还是三餐不济啊？我猜这个逃亡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啊。你一个人逃亡需要很多盘缠啊。600个人跟着你跑啊，你看看这些每天啊要喝的水啊吃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大卫他要说服这群人，你明明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一招可以解决的，扫罗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啊？所以我们仔细看大卫和他的跟随者这一段争辩非常的有趣啊。大卫和他们都相信这是神安排的，但是很明显，因为没有什么好争辩，因为现在扫罗就在我们的手中。但是他们有不一样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不一样在到底神希望他们怎么样来对待扫罗。大卫的跟随者他们强调说扫罗是他的仇敌，所以要立刻杀死他。大卫却强调说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换句话说这位受膏者是神赐给他作王的权利，我不能害他。当然双方面都正确，扫罗同时是神的受膏者，但是同时也是他们的仇敌。我们人有一个本性，就是我们在考虑我们问题的时候，常常把我们个人的一个因素放在第一位。扫罗他是他们的仇敌，但是大卫在思考的时候，大卫保留了扫罗的性命，他不把个人的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放在第一位，是显示了大卫不但有一个怜悯的心，他有一个真正属灵的远见和智慧。因为他是被神使用的人，神眷顾他，神恩待他，神恩待他不是为他立刻解决问题，神恩待他是让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在大环境中暗暗的保护大卫，不让仇敌伤了大卫的性命。神在意的不是现在王位要属于谁，神在意的不是大卫可不可以赶紧结束他逃亡的生涯，相反的，神在意的是一个人能不能被上帝来改变，真正连于上帝自己，真正的被神来使用。在历史的轨迹中，谁在位为王不是最重要的，在位为王多久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位王有没有一个意愿被神来恩待，被神来善待。过去这个星期，如果你打开新闻，最大的一条新闻就是天主教的教宗本笃16世他宣布要退位啊。如果你有看新闻的话，这是600年以来天主教历史当中第一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说愿意退位啊。大部分的教宗呢都是在他任内死了以后呢，他们这个枢机主教团在选一个新的教宗啊。所以呢，当他愿意退位的时候，全世界人第二天，你看所有的报道，就是他们专注在什么事情上，你知道吗？下一任的继任者是谁？就有人开始猜了哦，可能是拉丁美洲的这个枢机主教。有人说不可能啊，因为这个枢机主教团里面都是欧洲人啊，要选出一个拉丁美洲人很困难啊。又有人说啊， 可能他都不会，就是可能选到一个菲律宾的这个基督徒教，他们就在猜，到处都在猜啊、哦。他们在专注的是什么？下一个继任者到底是谁？王位到底是谁？这是世人的眼光。有没有人在注意说，神的教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有没有人在关心说，神的教会有没有连于神自己？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他们这一段的辩论，事实上就是历史上不断的重复一直出现的，就是神让一件事情都有两种答案。神已经把扫罗交在他们手中，但同一个时间他允许两种不同的抉择。他们可以一刀让扫罗毙命，也可以按着神所教导他的，在他心中所刺透他的心来做事情。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面临两种不同的抉择？我有时候会遇到这些抉择的时候，我和我的妻子李欣，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们还没有到美国来求学啊。我当完兵以后，我们就决定一起先结婚了，然后再一起到美国来求学，这是20多年前的时候。那么李欣那个时候就申请了一些学校，我也申请了一些学校，但是呢，我申请到的学校呢，李欣没有申请到，李欣申请到的学校呢，我没申请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到底要去他的学校，还是去我的学校，还是我们各自去各自的学校。所以已经决定做一个决定，就是去我的学校啊。然后他必须要再等一年，在第二年再重新申请一次。而在申请的时候有一个困难，就是他人已经在，我那时候在费城读书了，人已经在费城了，可是重新申请要重新的推荐信。要找推荐信，你要找原来的老师教授，然后就这个事情不像现在哦，现在有 internet 啊 email 很容易，以前20多年前唯一能够联络方式就是电话啊，那么电话又不是现在有手机啊，所以你要找到电话，人在家里，人在办公室，你记得那个时代的问题，要找到人很困难的啊，然后你要请别人写推荐信啊，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当面跟他讲又更困难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来，同学啊，来我的同学就来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哪有那么麻烦的，所有推荐信不就是自己写了以后左手签一下你，右手再签一下你，寄出去就解决了吗？你们在搞什么？这个问题有什么好提出来的？你人生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必须做两种抉择，一种就是康庄大道，一种就是很辛苦的路。但是当然你已经选择那个很辛苦的路，神也眷顾了，让他第二年就进入了我同一个学校。人生有许多时候必须要做一些抉择出来。我进去软体公司做工作的时候，又常常有这种问题。我到一个公司新的环境，我不太认识这个公司的文化。到了第二个礼拜啊，每个月这个公司就要月结就要看你那个月绩的报表。哎，奇怪，月绩的那个 target 差了一点点，只差了一点点就可以达到那个目标，就有人来跟你献计。他说：“哦，我告诉你，我这边有另外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非常的接近，因为客户已经答应我们要买了，但是呢他前几天刚好出差啊、哦、没有回来，来不及下这个订单。那么现在很简单，你找另外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把那个订单先放进来，下个星期那个客户就给这个合作伙伴订单，然后呢所以你今天就可以达成这个月的这个目标。很妥当的，你要不要这样子？ 我们人生很多时候都遇到一些抉择，你要选择一个康庄大道，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比较困难。如果有人来问你说你要不要担任执事，你要想你要做的一个抉择，康庄大道还是困难，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会不会影响你的家庭，会不会影响你的时间，会不会不是以后做不太好有面子的问题，会不会影响你的自由，你星期天下午要看 football 要看 basketball 会不会不能看，你要不要做，你要决定一些事情。人生中有很多时候你都要做出抉择的时刻。圣灵感动大卫的良心，不仅仅禁止他去伤害扫罗，甚至也不容他来轻蔑这位以色列的王。所以大卫突然心中他明白了一件事情，连割弃这一块王的这个外袍的衣襟，这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象征了一个想要偷取扫罗王位的一个欲望。因为大卫接下去强调扫罗一个亲王的一个地位，虽然扫罗现在承认大卫有一天会成为做王的机会，但是神不让大卫步扫罗的后尘，就是用自己的方法成为他的王。弟兄姐妹，神的引导有时候是会让我们去做一个我们不太愿意去做一个选择的项目。在这个时刻最困难的就是大卫还要去解决他跟扫罗之间的一个问题。当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他却没有伸手杀他的时候，他选择一个最困难的路，就是他要真诚的去跟扫罗解决这个误会。大卫跟扫罗解释，但是大卫这么一做彻底打翻了扫罗猜忌大卫的一切的理由，他也挑战了扫罗轻信一些奸臣的这个谗言。扫罗太固执己见，扫罗的做法显示出他常常无中生有，自己的愤怒嫉妒恐惧都不是对的事情。大卫是出于内心一片好意，他真诚的来跟扫罗解释，我现在的出现，我现在屈身俯伏来表达一个善意。他告诉扫罗说，我藏在洞穴里面，我刚刚掌握你一切的行动，我虽然手中有武器，但是我没有恶意，我虽然能够杀你，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虽然每天提心吊胆要防备你，但是我心里不害怕，我有绝对胜算的把握，但是我愿意甘愿舍弃。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扫罗其实他知道他外面有3000个精兵，但他现在因为叫他的精兵不准动，所以远水救不了近火。扫罗他自己知道他差之难废，扫罗也知道如果他死了，大卫和他跟从的人就不需要再逃跑了，不需要再躲藏，不需要再害怕。但是大卫他有不一样的想法，他有600个人跟着他，他选择了一条很难的路，他单独出来会见扫罗。虽然扫罗已经离开了山洞，但是大卫需要告诉扫罗说他自己的看法，面对扫罗可能对他的指控，他同一个时间想要跟扫罗好好的沟通。你知道吗，一个相反的一个例子，就是扫罗自己从来没有以诚实坦诚来面对大卫，他一直猜忌大卫，一直觉得大卫可能要篡夺他的王位，他一直听信他旁边的一些奸臣的话，他只会透过他的臣仆跟他儿子来传话，除了骗大卫说你跟我的女儿结婚以外，他从来没有真正跟大卫真心的对话过。但是现在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他面前，大卫把他手中的证据来给他看，说你看我如果可以杀你，我现在就做了，但是我不做。弟兄姐妹，你有遇到难缠的客户， 你愿意跟他真诚沟通吗？你愿意光明磊落跟他来往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到不合理的老板？你愿不愿意跟他真诚的沟通，用光明磊落的方式跟他来往？你有没有遇到误会你的同事？你有没有遇到对你有看法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你甚至你的配偶有时候对你的意见不同，你有没有愿意说，我真诚的用一个非常真心的方式跟他沟通？大卫选择这条路，大卫选择这条路，在16节到22节，我们不去读了，但是我们看见了，当大卫把这段话跟扫罗讲了以后，扫罗就放声大哭，这是第一次扫罗被大卫来感动，这是第一次扫罗他自己内心有个自省，他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但是很可惜，扫罗的反省只限于他个人情感的层面，他一直不能够真正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一次又一次神给他机会，他都流失了。他到死之前，大卫都没有下手害他，他担心大卫会夺他的王位的问题一直没有发生，但是他也一直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悔改。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错失了神一次又一次给我们的机会呢？当神呼召我们说要来服侍他，你会不会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呢？我人生中错失了很多机会，当神第一次呼召我的时候，是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呼召我要全时间来服侍。我那时候很有热情，但是我遇到第一个困难我就放弃了。我跟我父亲说，我要去训练神学院，我要全时间来做。他说，你拿我的钱，你就听我的话，读我叫你读的书。我一听好像有道理啊，我就放弃了。后来又好几次，一次又一次，神刚跟我讲的时候，我就会有其他的理由说，哎呀，下一次吧。每一次一个下一次就是5年、10年。你觉得神会很多机会给你吗？我相信有的。可是你会每一次都把握吗？还是你每一次都说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像扫罗一样，你等到下一次、下一次，一直到最后没有了下一次。弟兄姐妹，这是很真实的。大卫十分艰苦，要面对他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他要面对的是，立刻可以选择一个平坦的道，或者他必须要继续艰苦的逃。但你知道吗？大卫并不是没有资源，大卫有先知加德，大卫这个时候也有祭祀亚比亚他来侍奉，提供他意见。换句话说，大卫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可以随时来求问上帝。神是他的依靠，神永远不会令他失望。扫罗相反的，他拥有一切的权利，但是他却失去了神对他的祝福。当他认为说蒙恩被善待只是保有他的王位的时候，而这王位他不知道那个意义，这王位其实是为了领人可以来敬拜神，要领整个以色列百姓来敬拜神。扫罗却不知道。兄姐妹，有时候我在参加星期三的祷告会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觉得，哎呀，我很在意那一天有没有几个人来，我们都要算几个人，是10个人还是12个人还是18个人。我们心里头会因为人来多了我们高兴，人来少了我会有点难过。但是有一天神提醒我说，人来多人来少其实不是最大的问题，是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没有真心的到神的面前来为神得着。我们今天下大雪，不是那么大了， 有一点血，人来多人来少是最大的问题，是来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被神得着，有没有愿意被神来恩待你，被神来眷顾你。弟兄姐妹，你的工作非常重要，神会眷顾你，但是他不一定让你在工作中不遇到困难，他有个目的，他目的是什么？他想要透过你的工作来完成什么？可能每一个人的工作是不一样的，神在你身上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目的不是要让你为那个工作，就像扫罗，神给他王位不是为那个王位本身。但愿神今天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来善待，被神来眷顾。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主，当你被交在仇敌的手中，主你没有犯罪，你口里也没有诡诈，你被骂不还口，你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只有把自己交托在那按公义审判人的手。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蒙召为了什么目的。主啊，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生活担忧，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担忧，在这个时代要保有一个工作非常的困难，是你知道我们的难处。但主，求你今天也帮助我们，说我们可以连结于你，说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蒙你的恩，愿意被你来改变，愿意接受你自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